天父，谢谢你召聚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，都是因为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他的顺服，而且他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。主啊，谢谢你所流的血，所以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得生命，而且你应许我们可以得得更丰富。每一次借着诗歌，借着你的话语，也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，你跟我们在一起，与我们同在，你借着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你改变我们，你升华我们，使我们灵性提升，能我们智慧能够明白你的救恩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长进，在你的面前成为你的见证人。在这个世代，主啊，虽然外面寒冷，而且外面的世界是越来越邪恶，但是我们知道你让我们里面的盼望是一天新似一天，越来越光明，越来越有正面的力量，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人。你召聚我们，我们献上感谢，照着你的应许，你在我们中间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这样祈求你，也借着你的话来帮助我们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年一开始，我们在第一个主日说到神的祝福，也是我们个人也好，教会也好，都盼望的，盼望神祝福我们，这是我们人之常情，人都喜欢福气啊，特别是华人最喜欢福气了啊。当然神也提醒我们，借着圣经的话啊，这个我们可以得到神的祝福。得到神祝福的关键是在听从遵行神的话，这是我们第一个主日所提到的信息。那上个主日我们分享到领袖天成，一个领袖要成为神的器皿，那是神栽培的，神栽培的。那我们就讲到神塑造摩西带领以色列人，也借着摩西祝福了以色列人。我们知道神也借着约瑟祝福了以色列人。不管如何，我们都渴望得到祝福，这个祝福是从天而来。很多人走到捷径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抬头望天，没有人帮助他，也任何人能帮助他也没有用的时候，人最后一定会抬头望天，不管是信主的不信主的都会这样。那我们信主的更知道，我们所有的福气是从神而来，借着耶稣基督临到我们。而今天我们刚刚从所读的经文里面一起来思想今天另外一个题目，就是义人之路。义人之路，义人不但因信称义，还要走道路。义人一定要走路的，义人不能停顿，就像一个 baby 生下来要成长一样，我们都在主里面要成长，我们有当走的路，我们有当行的啊，这个当守的道。今天我们从刚刚所读的圣经，可以慢慢的来思想。当我们教会啊，当我们为教会祷告也寻求的时候，我常常在想，主啊，你今年要祝福我们教会。要带领我们教会，求你给我一句话，也给我们教会一句话。主就提醒我，突然有一个经文就进到我的心里面，就是箴言，今天的经济箴言啊，第四章十八节，他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首先我们来了解，从今天的经文的背景来看，一个原本敌对耶稣逼迫信主的犹太人，这个扫罗，他对当时的教会是站在敌对的立场。他是法利赛人，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知道他的背景，他是一个连教会都害怕的人，但是教会没有鄙视他，却是为他祷告，所以这位扫罗能够转变变成保罗。地上没有一个人是我们敌视的，乃是要帮助的，不管他是信主的不信主的，我们都有责任为他们祷告。 如同主耶稣他复活升天以后在天上为着未得救的灵魂祷告，这个也是教会的责任。初代教会为什么他们的传福音的力量那么大，就是他们注重祷告。当然他们是在逼迫里面产生那个需要的祷告，他们面临困难的时候他们需要祷告。但是今天我们放眼看去好像没有什么逼迫，也没有什么为难我们，可是不要忘记这世界上的这整个系统都改变了。罗马书有出现什么同性恋的事，罗马书也有提到。不管如何，我们知道外面的影响影响了整个世界。我们基督徒要去影响这个世界，除非我们更深的被神来影响，我们多多的跟神来祷告。为什么基督徒祷告的生活有时候不是照我们原来在聚会中的生活？如果我们聚会中的生活跟平常的生活是连贯的，那我想我们个人也好，教会也好，一定会增长的。祷告非常重要，不一定要等到有外面有逼迫或是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才祷告，没有的时候也可以祷告，但是这个需要警醒。人的人性是有软弱的，没有事就什么都好平安了平安了，而有事的时候才来呼求神，才来抓住神，这是人的弱点。人可以在没有事的时候仍然警醒祷告，这是一个真实的一种属灵的觉醒，也是属灵的操练。我们不能等到有事的时候才祷告，没事的时候更应该祷告。因为上帝给我们一个每一个人都有生理功能，就是我每一天都要呼吸，是不是？祷告是属灵的呼吸。如果哪一天我们起来的时候突然不能呼吸了，有一次我有这个经验，突然坐在那里，哎呀好像不能呼吸了，那怎么办？很难受啊，很难受，拼命拼命的后来才能呼吸。那一样，如果我们祷告有事情才祷告，没事不祷告，那这个是一个有一些问题。所以我们要提醒到初代教会为什么他们开始的时候照着神的应许，他们神祝福他们，神也让教会开展，那就是主耶稣与他们同在，复活以后与他们同在40天之久，讲说神国的道理，接着要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10天。他们等于是全部当时的精英，12个门徒少了一个，后来又补了一个，他们有11个门徒，跟在马可楼上面总共有120个人在那里祷告，几天？10天。前面40天主培训，再接着10天、50天，这50天教会开展了，圣灵的能力浇灌下来。本来是胆怯的彼得变成勇敢的彼得，一讲到他的讲道大概2-3分钟就把他讲完了，念完那一篇道很短，可是信主的有3000人。神的作为，神的能力临到，当时五旬节的时候神的能力也临到，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这些从罗马来的犹太人。所以我们先交代一下历史背景。保罗写这个罗马书是大概在主后55年到57年这个时间前后，他已经传道20年，而且当时是格老丢在这个罗马当皇帝的时候。在那个时候因为有一些人移民到犹太人移民到罗马，所以这些在罗马的犹太人又到耶路撒冷过节，所以又被圣灵充满，他们就回到了罗马地方，就建立家庭教会。因为建立教会以后他们在那里积极的传福音，但是保罗从来没有去过罗马， 为什么他要写罗马书？他知道罗马是当时的整个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所有的中心，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：“道道啊，条条道路通罗马。”他是以罗马为中心开道路到世界各地，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深知罗马的重要，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跟罗马有交集，所以他就写信给从来没有磨面的这个罗马的弟兄姊妹，给他们一封书信。罗马书全长有7000多字，罗马书它记载的是关乎当时犹太人的需要，还有外邦人的需要。保罗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，可是保罗他也是深爱自己的骨肉，所以你去看罗马书就了解。保罗平常他的书信大概是1300个字。为什么他写罗马书到了第二章就提到严重的问题呢？也就是同性恋的问题呢？因为当时罗马有15个皇帝，14个是同性恋的，他在政治、社会、经济各方面充满的问题。保罗针对的这些外邦人，他们常常所提到的就是放纵，这世界也是放纵，很多不信主的人就是放纵。那信主的犹太人呢，他们又被牵在律法主义里面，还没有完全被挣脱，所以保罗才会写罗马书。这是有一点交代，我们了解一下。所以我们从这个一个原本逼迫教会的这位扫罗，神能改变他，这是神的作为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主都是神的作为，神在我们里面动了善功，一定要成全这功。为什么初代教会的福音那么容易广传？就是因为他们都起来，他们真的遇见他们曾经在肉身上跟过的耶稣，借着圣灵的能力，使他们能够在各地方勇敢地为主做见证。我们回想这一位当时使犹太人，特别是信主的犹太人头痛的这一个法利赛人，就是扫罗。他们也不太理解他怎么一下子改变那么多，这是神的作为。神的作为通常在人的身上，个人每一个个人是最清楚的。神在你身上做工，你最清楚；神改变你最清楚；神让你里面对着世上的灵魂有负担，那你自己最清楚，别人都不清楚。所以保罗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在那里因为被改变，因为亚拿尼亚为他按手，有鳞片从他眼睛掉下来，他也被圣灵充满。以后他在他们那里一段时间，后来他跟大马色的门徒一起住了几日，在各会堂里宣讲耶稣，说他是神的儿子，凡听见的人都惊奇，说在耶路撒冷杀人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？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。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色的犹太人，证明耶稣是基督。扫罗一下子的改变，人不能接受，所以当时有一些信主的犹太人就想要杀他。他从夜间用筐子，有人把他从墙上坠下去，就逃走了。后来他逃到大树，在大树后来神就带领他到亚拉伯，保罗亲自去面对呼召他、拣选他、改变的耶稣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每一天都要有机会，甚至每一年都要自己拨时间去面对主。主给我们每一天都是最好的。为什么神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告诉我们，每早晨起来的时候，要去太阳出来的时候要去捡玛纳？玛纳是他们生命的需要，玛纳也是预表着耶稣基督是从天而降的那个食物。我们每一天一定要借着灵修 读圣经、祷告、唱诗歌，跟神有交流。你那一天早上充满着神的恩典，充满神的能力，充满神的同在，充满神的智慧，充满神的话语，你那一天就在神的祝福之下。每一天如此，这是基督徒该有的生活。但是我们知道，现在的世界，现在的网络很发达，你要看什么有什么，你要听什么有什么。基督徒特别要看什么有什么，看我们该看的，听我们该听的，想我们该想的，这些保罗书信都有教导。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，他没有办法，他只好有人不接纳他，所以他只好到了大树，后来又转到亚拉伯。后来巴拿巴把他引荐出来，他才开始有传道的过程。后来我们知道，保罗跟巴拿巴被差派，被安提亚的教会差派到外面去传道。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，是在第三次旅行步道将要结束的时候，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21节，他提到说，这事完了，保罗心定意要经过马其顿、亚该亚，就往耶路撒冷去，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。这时候他还没有去，所以后来他就先写了一封保罗书信。为什么他要写？因为罗马那个地方很重要，对传福音的策略很重要，那里也有不信主的那些外邦人，也有信主的犹太人。但是因为他们当时在历史记载，因为格老丢年间，这个格老丢做皇帝的时候，常常这些信主的犹太人跟不信主的这些外邦人，包括信主的犹太人跟不信主的犹太人，常常为着基督的事在那里辩论吵来吵去，所以他就把这个格老丢皇帝一生气，就把所有住在罗马帝国的这些犹太人的移民全部赶走，不能住在罗马。后来格老丢死了以后，事情又缓和了，他们又回去。所以罗马的教会也是经过五旬节这样开展的，他们也在那里好好的传福音。所以后来有一个亚基拉、百基拉能够跟保罗同工，他们是从罗马来的，他跟保罗的职业是一样，是支帐篷的，所以他们一起同工。感谢神，神带领人能够一起同工，这是一件美事。神在三城这个地方有弟兄姊妹一起在这里为神的福音齐心努力，这是一件好事。不管是访问学者来了，学生来了，或是在这里留下来的教授，为这里的福音，神已经开始在这里动工。我相信神一定会在这里成全他的圣工。我们看见当时一个扫罗变成保罗，这是神的工作，你我也是神的工作。神在我们里面动了善工，一定要成全他的工作。为什么保罗他的心这么火热？从来没有磨灭、没有见过面的人呢，他对他们呢，心里面好像充满着负担，这都是从神来的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人对某一件事情很有兴趣，那是从兴趣来的，从个性来的，从被人影响来的。但是扫罗变成保罗，他甚至传福音这么热心，这么热衷，他是从神来的。我们基督徒既然从神的重生了，神要在我们里面加给我们属天的负担，因为这个世代一定会过去，这个世界有一天也要结束，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。我们基督徒活着是为着将来，为着永恒而齐心努力，我们不是为着你我各我的钱，自己的潜力，我们是为着主。所以主一定要带领我们走出一个困境，我们要学习像保罗一样 做一个真正有使命的人。使命不是口号，使命是一种生活。保罗帮助他当时的各个地方所认识的人，所认识的教会，他把所有的事都放在心里，他真的很不容易，但是神用他，神也熬炼他，神也训练他。保罗，如果你看保罗，看到他的心声，哥林多后书有讲出他的心声，还有他所经过的事，还有你看到他也提到说亚西亚的教会，也就是他亲自建立的教会都离开他，他说唯有主站在他旁边。当然我们没有像保罗这样的被选召当使徒或是这样的环境，但是我们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他对到老的时候他都不偏离，甚至他劝勉提摩太一定要好好的尽忠职守，因为他知道这个是要交账的，永恒是需要面对的。岁月会过去，但是永恒不能没有，我们都是被呼召进入永恒的一群人，我们都是有希望的一群人，而且在我们的身上，神在我们身上有奇妙的带领。我们看到当时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，看到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，他一下子就讲得很清楚，他有他的职分还有他的职责。他的职分是什么？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那你说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不是使徒啊，可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我们是主的仆人，我们当做什么？我们要传福音，为主做见证。其实主呼召他的门徒后来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不是讲你们只是让人家当信徒，是要当门徒的。你觉得我们要当门徒吗？我们想当门徒吗？我们要做门徒吗？做门徒需要放下，需要背十字架，需要舍己，也需要遵行神的话，那这是需要付代价的，对不对？天国是神的救恩，是白白赏给我们。可是保罗也好，主耶稣也好，他讲到说我们要努力进入神的国，他也提到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，然后爱人如己。如果没有跟这位神常有交流，我们怎么能够爱不可爱的人呢？甚至跟我们个性不一样的人呢？不容易，对不对？爱是从神而来。保罗在这方面他知道神呼召他，神给他的托付，他要尽他的责任。而且我们看到他所传的福音，他讲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。到底福音是什么？福音就是有两个方面，他讲到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是因从死里复活，与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也就是福音的本身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就是福音。我们信了主，得到了主，一定要让主的生命在里面成长，才能表彰基督。没让主充满我们，怎么能够说出神要我们说的话呢？当然我们需要透过理性，透过感性，透过悟性，透过意志，来好好的学习神的真理。主耶稣基督是有位格的，有位格的就需要有交流，对不对？他渴望跟我们有交流，渴望跟我们讲话。你多久已经没有告诉耶稣说主耶稣我爱你，亲自跟他讲主耶稣我爱你，主耶稣啊，我好想更认识你，向他祷告。 还是我们说主耶稣啊，我需要这个，我需要那个，我很多困难，还是单单的说主我爱你，主我真的爱你，我愿意更爱你，求你借着所应许的圣灵在我里面扩充我的度量，也承受你所应许更丰盛的生命在我里面建造我，让我能够被改变，让我能够述说你的荣耀，让我能够述说你的美德，让我能够像保罗一样见证你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而且按圣善的灵说到你是神的儿子。保罗写这一封书信给罗马的人，他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，在万国之中为他叫人因他的名信服真道。传福音的目的是让别人信服真道，但是传信服真道福音的人本身自己要先信服真道，真的相信神在万难当中为我们开道路，为我们开江河。每一个人没有困难的，没有一个人没有困难的，你再怎么神祝福你都会碰到瓶颈，主啊你是那位全能的神。有一天我们会遇到一件事，什么事？谁都没办法帮助我们，剩下一口气就快要过去了，很多心愿没了，你怎么办？交托给主，告主，跟主讲，神会兴起人来帮助你，来安慰你，你放心的走吧，你预备好了，你见主，你还没有了结的事，心里面还有的挂虑，我们能够起来帮你承担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，这个世代跟以前的世代越来越不一样，因为是越来越黑暗。主耶稣也讲到末世的时候人的爱心渐渐冷淡，不管在中国大陆在很多地方都好，不能随便去扶一个老人，人家会告你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会告你看到人家跌倒了你不要马上跑过去，那怎么办？人的爱心渐渐怎么样？冷淡，不法的事增多，做对的事别人告你不对，那你怎么办？因为人在末后的世代有一个情况出现，人专顾自己。我们基督徒不能专顾自己，我们不能单顾自己的事，我们要顾到别人的事。主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如果愿人怎么待你，盼望人怎么待你，你就怎么待人，我们彼此起来互相担待，这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的道理。我们有什么软弱，我们要互相担待，因为我们是互相做肢体，这是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一体的，我们是身体。你哪一根指头受伤了，你不会去包扎它吗？还是不管它让它烂掉？不会的，我们会起来顾惜它，帮助它。我们宣教士，我们的宣教士 Miss Parker 的女儿，她最近开刀，我们为她祷告，盼望她有好的情况能够恢复。神爱每一个人，神当时这么爱住在罗马地方的人，他兴起保罗关心他们。神今天也兴起我们关心我们四周围还没有得救的人。圣经记载着，他说他写信给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，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他也提到说，第一，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，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。虽然跟他们没有谋面，但是他鼓励他们，称赞他们，他们的信德传遍天下。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跟一般不一样，他们又有信心又有德行。你记得路加福音十八章的时候，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件事，他说一个妇人遇到一个不法的官，他就常常去跟他一起去那里一起缠磨他，最后为他伸冤了。主耶稣说他当来的时候 当他来的时候要遇得见有信德的没有，有信心又有德行，信心产生一个力量。我们三乘教会因着有信心产生一个力量，这个力量是对着神也对着人也对着这个世代成为见证人。我们有信心，不管过去教会如何，我们相信教会会越来越按着神的旨意来走，得到神的祝福，得到神的力量，使我们成为义人而走他该走的道路。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是领受了这个恩惠，而且他们蒙召做圣徒，是分别出来的。我们接着看到保罗，他是带着使命的义人，他走该走的道路，他靠着耶稣基督为众人感谢神，他也常常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恳求，他也鼓励他们，也在那里因他们而谢恩。他盼望有一天得到平坦的路到他们当中，跟他们分享一些属灵的恩赐，叫他们彼此的信心可以同得安慰，可以同得帮助。神，当你越多的努力追求他，你会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起来好好的更认识耶稣。你见证的耶稣是有力量的，别人会看见你所讲的，甚至你所行出来的，别人也会归向主的。保罗是明文记在圣经中的人物，可是有很多圣徒都没有记在圣经中，没有名，但是他们也积极的传福音，也带来一个伟大的力量。最后我们看到保罗，他为着福音要还福音的债，他作为一个义人，他作为一个走该走的路，他一辈子就是要传福音。其实基督徒，有人就提到基督徒的职业正业是传道，副业是我们的工作，每一个人都是神的见证人，在各行各业。当医生在医生的岗位上做他的见证，在学校做老师，他在学校做美好的见证，为着主。我们都是这时代的见证人，我们重要的责任就是为着上帝的儿子能够把救恩更多的分享出去。所以保罗他在讲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，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，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，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。他说，无论是希利尼人、化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，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保罗他定义往罗马去，他也永远不放弃传福音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不传基督，我们传什么？传耶稣基督是主，他是你的主，你才能传主。如果他在你每一句话里面没有让他做主，你不可能传出主来。你爱讲什么就讲什么，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那主不可能成为你的主，你也不能见证主是有能力的。主是很真实的，人可能会被我们的这个很好的口才骗了，但是骗不了人，他的心不会归向主的，他反而心跟你越来越远。当你里面的主在里面成长的时候，你在凡事上认定主，在说话行事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神，都荣耀神，爱神也爱人，神的能力会从你身上出来的。神不是只有用保罗，神要用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代成为他的见证人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三城地方成为你的儿女，你也召聚我们在主日能够一起学习，一起明白你的话语。 主啊，你如何当时选召改变而选召这位扫罗成为保罗，成为传福音的使者，他所当走的路你也让我们看见，义人的路像以黎明的光真的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主啊，你盼望我们爱你的人像光辉烈烈一样，像日头一样，在此地在这个世代为你发光，求你成全你的美意在每一个人生活中，也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向着标杆直跑，因为你召我们来得的奖赏就是你丰盛的生命。祝福我们弟兄姊妹，祝福这里未得救的灵魂，有一天也要因着教会，因着你的儿女归向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